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道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欢迎您收听灵命日粮，每天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时间，跟着灵命日粮的灵修进度一块读经默想，一起亲近神。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每天重新得力，每天备注更新。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创造之光。创造之光，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37章1到18节。约伯记37章1到18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一块来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士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福接我回天家，我要归向谦恭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 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18节，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内。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神虚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他使密云盛满水气，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地极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伯记37章1到18节。约伯记37章1到18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伯记5章，我们看第9节。约伯记5章9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生数。约伯记5章9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伯记5章9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生数。继续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创造之光。牙买加有许多奇妙的景致，其中一处是发光泻湖。白天它只不过是个位于牙买加北部海岸不起眼的湾景， 但是到了晚上却成了大自然无以名状的奇迹。如果你夜晚造访此地，会发现这里充满了千百万的灵光生物，一有动静，水面和水中的生物都会发光。例如当鱼类游过船边，它们就像水中的萤火虫般的亮了起来，当船只划过水面，更是明亮夺目，闪闪发光。神奇妙的创造让我们叹为观止，而这只是神令人惊叹的奇妙大功之中小小的一部分。就如同约伯记37以及38章所描绘的，在大自然的奇妙威严当中，仔细倾听主诉说自己的角色，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不论是电光闪耀或是水中发光的鱼类，皆是神的奇妙创造，我们无从理解。但如同神提醒约伯，我们所居世界的奇妙都是他手所造。当我们观察神奇妙的创造，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像约伯一样，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一切美丽光明物，一切活泼生灵，一切聪明可爱物，都是父手所造。若不能欣赏神的创造，就会失去敬拜他的心。
生命成长需要食物，灵命成长要有灵粮。每天供应您灵命成长的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欢迎您收听灵命日粮，也欢迎您参加灵命日粮365活动。只要写出近期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并且把这个节目介绍给6位还没有听过的朋友，再为5位曾经在节目中或留言板上提出有带到需要的肢体祷告，您就能够得到我们为您预备的灵命日粮365小册子。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张姐妹、小白兔还有以马内利祷告。那张姐妹她提到呢，她说求主拣选我丈夫，虽然他现在一直阻止我去聚会，但是他不反对我听灵命日粮，求主赦免他拜偶像的罪，按主的意思带领他进入主的殿。为张姐妹的丈夫祷告。再来小白兔他提到，我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但是由于我父母亲经常骂我，所以我就有了不饶恕父母的心，求神赐给我饶恕人的心，同时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使我有饶恕人的心，使我不再犯罪。这是小白兔他提出的代祷需要。另外以马内利他说呢，明天是我母亲90岁的寿辰，感谢主的带领和眷顾，我们全家再次感恩，也请弟兄姐妹为我母亲的健康祷告，因为她患有帕金森病，靠着神的恩典，他还是每天听良友电台的广播，思路清晰，灵命长进，并且灵力感到饱足，感谢主。纪念以马内利90岁的母亲。好，今天我们要思想创造之光这个灵修题目。弟兄姐妹，我们一生欣赏神的创造，我们一生思想神的作为，我们敬拜他，因为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神的智慧、他的能力和慈爱也彰显在他的创造当中，万有受造的目的皆是为了荣耀他。创造是神的旨意，也是他无所不能的作为。诗篇104篇第24节经文说道，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是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而诗篇104篇13-15节经文又说，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从神奇妙的创造，我们每天都可以感受到他的爱。 主耶稣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把普遍的恩惠隐藏在他的创造当中。你不相信神，你不敬畏他，他还是爱你，他还是照常施恩。他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他不忘记你的需要。诗篇145篇，诗人大卫这样赞美神的大爱。他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当你看见神的创造，神手所造的一切奇妙大功，你心生敬畏。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神的创造奇妙无比，我们如同井底之蛙，所见的是那样有限，但已经叫人赞叹不已。神创造了我们的头脑，我们怎能不思想它？神创造了我们的口舌，我们怎能不歌颂它？神创造你我的眼睛，我们怎能不看它造的荣美？我们眼见的世界不过是神荣美的一瞥，更何况天外有天。孙大中喜欢爬山，我喜欢看山里的树，这个树木的颜色都不一样，有的深绿，有的浅绿，有的是带着淡淡的黄色，太奇妙了。树叶里边有叶绿素、叶红素、叶黄素，自动的为山更换颜色。树能进行光合作用，所有的机能皆蕴藏在一个小小的种子里边。树能够美化环境，有一棵大树就显得生气盎然，显得非凡无比。一棵树能够抽取地下水，以阳光作为能源，进行光合作用，放出氧气。我们需要合成氧气，那需要多大的工厂，浪费多少的能源。我们抽取地下水要有多大的机器，制造多少的污染和噪音。但是你看树默默的运作，你看一片树叶，你发现这个树叶有对生的，有互生的，有丛生的，中间有着黄金比例，连叶子都不是乱长的，都是井然有序，太奇妙了。你看山的颜色随着季节有不同的更换，有浓浓的绿，有淡淡的黄。感谢神，神的创造是这样奇妙。我跟朋友说，你看这个树好奇妙。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的朋友听了以后他怎么回答吗？他说啊，人更奇妙。我赶快说阿们。是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听孙大中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你晓得我们人体是多么的和谐在运作。你里边的各种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先天免疫系统，这一切都在和谐运作着。大卫说，我受造奇妙可畏，这是我心深知道的。神的大能充满在宇宙中，你看星球云河，这个宇宙复杂无比，却是井然有序。碰巧不可能产生伟大的艺术，碰巧永远不能成为主流的艺术。一位基督徒摄影家林东升弟兄他说，连风吹过的沙丘所留下的曲线，那都是艺术。你看飞鸟起飞的弧线，那都是美丽。是什么力量让潮汐守住水路的边界不能够越过？是谁设计的？你看落日的余晖，你看星夜的夜空，是这样的美。什么力量拖住了月球，让它不偏离轨道？什么力量让日头自知沉落？你给它安的定时器吗？大光下山，小光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如果你问天，天为什么你是蓝的？你问彩虹，彩虹你为何那样美丽？你问大海，大海你为何这样壮阔？如果他们能够说话，他们会说，神把我造成这样，因为他爱你。我们经常把这一切当作是啊理所当然的，没有好好珍惜，也没有好好思想。1998年7月号的读者文摘里边有一篇标题是天外传来无限情的文章，主角是一位太空人，也就是航宇人员，他叫杰里。杰里他驾驶亚特兰提斯号太空穿梭机，也就是太空梭。当他离开地球的时候，除了家人以外，他最想念的就是地球上那清凉的泥土， 那绿油油的草皮，花园树木，溪流，他说地上的一切都变得让人怀念不已。箴言8:31提到与神同在的智慧，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说到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为着我们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地球可以居住向神感恩？灵修短文的作者说，若不能欣赏神的创造，就会失去敬拜他的心。有人说，没有上帝，上帝在哪里？我看不见。不，弟兄姐妹，造物的启示已经足够让人认识上帝的存在。人看见神所造的宇宙万物，绝对不能抵赖说没有上帝。当人看见一个充满秩序和计划的宇宙的时候，人就绝对不能抹煞有神存在的这个事实。神已经透过宇宙向人显明他自己，只要我们不抗拒，不刻意的抵挡，我们必定能从宇宙中找到神存在的明证。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些都是神智慧的设计。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1:1开宗明义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是神的旨意，是他无所不能的作为。启示录第4:11经文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关于创造物质，神仅仅用了片刻，但是关于万物更进一步的安置，神用了6天。如果你认为宇宙是碰巧产生的，你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信心。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到一位无神论者，他公开要求一位神学家叫威廉·贝瑞推翻自己的神学论点，承认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造物者。结果神学家威廉·贝瑞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怀表，他说，如果我告诉你这个表里边的一切齿轮转轴都是原本已经存在而且自行组合成这样一个怀表，你一定不会相信，你一定认为我头脑有问题。但是请你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每一颗星都有特定的运行轨道，还有运行的形式，所有的星球跟地球一块以飞快的速度绕着太阳旋转，既不发生干扰，也不发生碰撞，一切运行是如此和谐，在宁静之下默默进展。像这样的情况，究竟该说它本然如此，还是说必定有一位造物者在操纵，在设计，容易让人相信呢？孙大中也曾经问过一位从内地来在美国读书的物理学家，我说，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宇宙是一个开放系统，神可能对我们说话，为什么你坚持走一个封闭系统，说绝对没有上帝，这岂不是也是一种信仰吗？他说，我要好好思想。知名的基督徒学者李成博士他说，过去我一直是自然规律是自有拥有，亘古无限的，是宇宙万物的第一因，一切思索到他面前就停止了，他成了我心中的神。李成博士他说，其实自然规律与别的律法一样，都必须靠权威确立，靠权威实施运作，其自身没有思想意志，乃是被造之物，而非造物之主。李成博士接着说，那么为什么会有自然规律？它从何而来？是什么力量保证它的正常运作？在无神论的思想束缚底下，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只要稍加探索，很容易动摇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的观念。逻辑导出有超越自然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结论。一个无神论者，或者说不可知论者，他真的相信没有上帝吗？不。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他曾说，一个人没有权利因为自己不认识上帝，不了解上帝，而断定上帝绝不存在。对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断言是他尚未获得认识上帝、了解上帝的能力。换句话说， 无论是无神论亦或是不可知论者，只是没有好好的发挥认识上帝的功能。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有太多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欣赏，我们可以赞叹，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敬拜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智慧的人》。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完美的启示你自己，你的名圣而可畏，是我们要尊崇，我们要敬拜，我们要赞美的，也是我们要称谢和歌颂的。主啊，你所造的万物都要来赞美你，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要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主啊，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愿你得到一切的称颂，一切的荣耀。主啊，我们要述说你的大能，谈论你的美德，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主啊，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愿天地间充满了对你的颂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都荣耀你的名。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透过网络的留言，透过电子邮件，以及透过来信与孙大中、杨一杰分享交流你听节目的领受。也非常鼓励你参与灵命日粮365活动，我们要送给你灵命日粮365这本小册子。您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的良友 @良友.net， 汉语拼音良友 @良友.net， 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以及杨一杰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生命的真神。